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笑谈跨国足球》节目，我是主播大巴，
我是 B 强。
这一期节目呢，原本是要更新关于欧洲冬季转会的，但是春节期间吧，也是一桩喜事儿，然后咱们马不停蹄给大家赶紧更新中国女子国家队这一次可以说是震惊全中国的这么一件大喜事儿吧，是吧？
对，恭喜中国女足队员们拿下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那也是终结了中国女足多年来的这个赛事上的冠军荒啊！曾经我们一度统治这个赛事，今天呢扬眉吐气了。
那这期节目呢，也是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女足这个运动吧，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呢一直关注男足比较多一点，也相对关注欧洲足球、中国男子足球比较多一点。而这一期呢，因为女足，因为中国女足的这么一个非常耀人的战绩吧，咱们把目光给转移到女子足球这项运动上面来。
也是我们节目应该是第一次专门有一期聊这个女子足球的，我们之前可能只会零星的提一下。其实上一期我们也提了一下关于美国女足的一些惊人言论吧，但这一期呢我们关注中国女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节赛事，中国女足一路的历程，那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斩的都是亚洲相当强烈的对手。
中国女足呢这届亚洲杯肯定是种子队嘛，对吧？这届亚洲杯在印度小组赛三个对手，一个是中华台北，一个是印度，然后还有一个是伊朗，应该是比较弱的一个组啊。因为咱们也知道啊，这女足在亚洲范围内的发展状态肯定是东亚胜过西亚，女权的地位啊在那些西亚国家相对差一些，是吧？这个所以说女子运动在那些国家肯定是发展的不好的，特别是在跟伊朗队的比赛中间，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也看到啊，这个伊朗队员啊基本上还是戴着头巾上场的，也是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不开化，是吧？
是说一点不开化，其实咱们都挺给他面子了。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戴着头巾上场呢，就是让你这运动非常困难。当然，我们理解每个国家有各自的国情什么的，但你拉到场上来这样的话，你就确实踢不出来。再加上他们本来在国内呢，应该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训练什么的，所以在小组赛阶段，伊朗队呢就是一个菜鸡了，属于谁来谁捏一把。那咱们呢轻松啊，7-0拿下伊朗队。那对岸的这个中华台北呢，其实也是个轻取，5-0拿下伊朗队。所以可见西亚这边开展的确实不太。
大家提到女子足球啊，在亚洲范围内的普及，其实咱们下限应该不至于很低，因为起码一半的国家开展的不怎么样吧，对吧？这其实跟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呢，其实就是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以及朝鲜队，但是朝鲜队最近有点销声匿迹的感觉，是吧？
其实亚洲女足的话，只有东亚四国可以说是有正规在开展，咱也不说谁开展的好，或者说谁开展的先进，就你说在非常正规运营的，就是中日韩然后朝鲜，对吧？这四个国家为主，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那澳大利亚呢，不用说了，它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体制什么的，其实应该算是和欧洲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地理原因，为了亚洲球队，就亚洲足联的球队，那这五个球队呢，算是亚洲的劲旅。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朝鲜队其实是目前女足方面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排在世界第10位。虽然他们呢已经一年半没有参加任何比赛了，几乎到现在呢，可能两年都没有真的怎么踢过了，都不用说正赛。
对，可能也是跟新冠疫情的关系也比较有关系吧，但是。说回到这一届的亚洲杯吧，首先朝鲜队他是没来的，就是亚洲所谓的第一强队是没来的。然后我们小组赛遇到的两个对手啊，中华台北和伊朗队，我们都是轻取4-0，一场7-0。对阵印度队的比赛中，现在印度队爆发了新冠疫情啊，虽然印度队本身的水平也就那么回事，估计也是能够轻松取胜的。然后印度队弃权了，中国队这小组赛是比较轻松晋级的。然后进到淘汰赛以后呢？这就比较有意思了，为什么呢？跟那个中国男足在12强赛的对阵正好是反过来了，也是日期比较接近，对吧？这个男足是先踢日本，再是踢越南，而女足是先踢越南， 再踢日本，这就比较好的给全国观众做了一个反衬，是吧？
对，就是最逗的吧，其实就是跟越南的这个比赛，就是中国女足在小组出线以后，我们进入八强，那八进四的第一个对手是越南。那越南上一期我们在聊男足的时候也说了，越南它在全面发展足球，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它在女足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八进四的时候直接碰上越南了，是在1月30号踢的。那1月30号呢就还没到新年，所以是女足先踢越南，男足后踢越南，对吧？然后女足呢3-1轻取越南，而且是一个逆转。而男足这边呢不想再多说了吧，1-3被越南轻取，还是在春节
的。然后就遇到了中国女足的老对手，其实日本队。就是日本队呢咱们得说一嘴，就是日本在女足世界中间肯定算是一个劲旅了。为什么？它是可以说是亚洲足球领域里面唯一一支赢得过世界杯的代表队，是吧？
对，日本是真真正正拿过世界杯的女足亚洲球队，算是捅破这层窗户纸了。你把男女足全算一块的话，日本也就是这唯一一个就拿过世界级头号锦标的亚洲球队，就是日本女足。而且前几年一直是世界最有力的强队之一啊，可能这两年稍微掉了一下，能跟美国女足这样的统治级球队较一版的球队。那这场球确实非常精彩，一路踢到加时赛，然后中国女足来了一个中场前绝平，119分钟，对吧？这个在男足世界中，就中国男足，我是从来没见过，几乎是从来没见过。可能于大宝什么的在一两场比赛中做到过，但很少。但中国女足在加时赛119分钟来了个绝平，然后进入了最刺激的点球大战。
对，最终是点球把日本队给淘汰了。这个对于中国女足来说，特别是这一波的女足，因为中国队换帅的原因嘛，也是就是有一些球员是比较新进入国家队的，对于这一批球员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信心建立，应该属于是咱们不说朝鲜嘛，就是说在亚洲范围内最强的一个球队，咱们能够去拼下来，它也是靠自己的意志品质吧。去拼下来之后呢，靠点球真的属于，因为咱们也知道点球到那个环节了，基本上也是伯仲之间的一个事情啊。其实拼的是一个心理，拼的是一个意志品质了，是吧？
绝对如此。然后这也是中国女足代表中国足球界送给球迷的一个礼物。那就更让男足，这就真的大家都不想让男足出来说话了，你别出来现眼了，是吧？女足呢给中国男足上了一课，最起码在拼搏精神上上了一课，那职业水平和素养上呢早就上了好几课了。然后直接进入到决赛，决赛是今天3-2战胜的韩国队。那先说一下韩国队吧，我们得稍微提高一下对手的背景知识，然后才能衬托出这届女足踢得多好吧。韩国队也是一路过关斩将，首先他是在淘汰赛赢了澳大利亚队，这个算是亚洲女足的一个绝对劲旅。也倒不是说澳大利亚这个女足开展的有多好什么的，主要还是澳大利亚她因为吃身体一些，她会找那种人高马大的女子队员，那在女足场上呢吃这个身体优势，然后被韩国队淘汰了。然后韩国队接下来又淘汰了新崛起的菲律宾队，然后进入到决赛。跟中国队挺类似的吧，淘汰一个新进的劲旅，然后淘汰一个传统强队。
韩国队中间的三个球员吧，我想提一嘴，就是他们中前场的三个球员，就是对女足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可以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女足的联赛发展的很不错，特别是英格兰女足的联赛，因为英格兰足协规定了，就是说你如果要搞男子球队的话，你必须搞一个女子球队。他们进步特别快嘛，因为用英超的这么一个模式跟着走下来，他们就少走很多弯路，能够去到英格兰联赛去踢球的一些女子，咱们不说水平嘛，咱们就说整个硬件设施啊，因为跟男足有很多能够共享的地方，那就有很多便捷吧。我们国家现在有在英格兰踢球的一个球员，就是今天助攻队员，就是在边路二过一过人的这么唐佳丽吧。然后他是在热刺，然后在韩国队阵中呢有三个这样级别在英格兰，一个就是13号，一个是8号，一个是10号，分别是在热刺、布莱顿以及在切尔西女足中间。可以说韩国中前场是很强大的，在亚洲范围内可以说也是一流的，跟咱们比起来，我估计中前场的水平是会强一些的。
单纯来说，因为职业足球嘛，你平时踢这种联赛的话，你每天接受训练，然后每天接受比赛， 肯定是比说就等着参加一下国家队平时不怎么踢的球员要高一筹的。那英格兰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联赛组织的真的非常好啊，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些大牌的男足球队，就像热刺啊，像切尔西、利物浦、曼联，他们呢在发一些动态或者宣传球队的时候呢，女足队员也会参与到其中的，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女足项目。所以你在这样的职业联赛里踢，你的水平很难很差，对吧？就应该是很强的，你会受到很多锻炼。就连这次哈里凯恩，就热刺的头牌都出来祝这个唐加丽好运了，你就可见他们这个女足运动开展有多好。说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踢的话，你水平就会提高很快。然后韩国队呢，就像你说的，有几个这样的球员，所以韩国绝对是一个强劲的
对
手。对，
然后我们跟韩国队之间的历史战绩，其实刚踢过一次硬碰硬的对抗嘛，在女足的奥运会的亚洲那个预选赛中间啊，韩国女足来了一个头碰头的直接对抗，然后最终是两回合也是逆转晋级吧，然后把韩国队给淘汰，咱们进到了2021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面。虽然奥运会咱们待会儿再谈，但是这也是我们对阵韩国之前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优势的，是吧？
对，韩国有这个心理上的优势，然后战绩上呢有这个优势，所以这一场虽说2-0，上半场2-0落后，所以下半场呢真的绝世精彩吧，就在25分钟之内打进三球，然后最后一个球又是中场前绝杀，已经到了补时中的补时了，93分钟才进，那真的让足球这个刺激程度啊达到巅峰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补时绝杀。
一个就是唐加丽的那个边路传中，在边路那人球分过那个过人啊，就是一个人过两个，相当于是超级精彩。然后那个头球简直，我相信踢过球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个头球在差不多点球点附近去点的，居然点出这么大的力气，我觉得男足都很难点出这么大的力气。一个小姑娘，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扳平进球嘛，是吧？然后再到绝杀那个进球，我觉得甚至中国男子足球里面这么流畅的配合，我觉得也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是吧？
对，我觉得这一场球就刚才说了，在战术上什么精神上全都给男足上了一课，对吧？虽说女足再强她也没法跟男足直接踢，但是呢在你同水平就是同样的竞技层面上，女足足够给男足上很多课啊，当男足老师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说，不是说水平高低怎么样，而是精神面貌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中场前在绝杀韩国那个球之前的韩国那一波进攻，然后是相当于对方打到我们基本上门前了，是吧？可能也就3米的那一脚射门，对方前锋球员一脚射门，我看我们门将是根本连眼睛都不闭，就是要去扑那个球，把这球扑下来以后呢，人家有补射的机会，咱们那个后卫也就是冲上去也不回头的那种啊，就是背着手直接冲上去，就是堵枪眼的这么一个姿势，我觉得男足里头甚至不多见，是吧？
在中国男足的这个心理状态上，精神面貌实在差的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客观讲，不是说你拼你就能赢，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先有水平再拼。但是呢男足确实没有这个拼劲儿，差太多了。女足真的让大家感觉中国足球还有希望，真的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讲一讲中国女足以往的战绩吧。其实这一届亚洲杯之前呢，大家都没有想到中国女足能夺冠，能想到她能够进淘汰赛，她能够踢得不错就已经挺不错。因为女足是刚刚经历了换帅嘛，对吧？这个水庆霞指导也是第一次带中国女足踢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赛。然后之前一直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家也吐槽很厉害，就贾旭全指导，是吧？一直是中超一个老人物，然后去带女足。在他带了两届女足的重要赛事，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奥运会，中间都带的挺一般的，是吧？
对，那贾指导我觉得他可以多跟水指导学习一下吧，对吧？他不是最爱说跟人学习吗？那他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了。在奥运会之中啊，颜面尽失吧，尤其是跟荷兰那一场球输的让人无话可说，对吧？荷兰是世界一线球队，那中国女足再怎么地也是世界准一线球队。中国女足当时排名也是20名之前的球队，对吧？荷兰前10，中国前20，对吧？输成那个样子，
非常惨淡的在奥运会赛场中间。虽然 晋级奥运会的路上，咱们淘汰韩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那个精神面貌也是踢出了风范的。但是在奥运会正式的比赛中间啊，真的确实不堪入目的这么一个战绩啊。对于中国女足的这么一个成绩来说，这届的奥运会小组赛甚至没有出现嘛，碰到巴西第一场输了，输的挺大，跟赞比亚是一度啊领先，但是最终是被扳平了，4-4，非常可惜。然后对荷兰又来了一个如此大的惨败，最终小组垫底，可能真的是对我们的女足姑娘是很大的一个打击。然后又到了现在换帅嘛，对吧，直接导致了贾指导没有再继续往下带，然后换帅又有这么一个大的风波吧，就是一直传是陈婉婷来当，或者说是李金羽来当，足协和总局之间还出现了矛盾，在最后时刻大家都以为李金羽要来当的时候，又杀出这么一个黑马，就是水庆霞，自己可能都有点惊讶了，为什么，可能就是各方面权力博弈以后呢产生了一个结果。最终我觉得水庆霞指导作为这个女足主教练其实还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决定，是吧，
现在看着非常非常非常不错，毕竟你功成名就了嘛，唯结果论的话这个已经太好了。但两个月前呢他没有参加竞选就当了中国女足主帅，属于一个高层空降下来的角色，这个是让人很意外的。这个比赛一月底就开踢了，然后水指导加入中国女足这个团队呢，他那时候是2021年的11月底，就11月18号确切说，他就来回来去就这两个月，让人感到诡异。但最后这个结果真的非常好啊！他作为一个中国女足的传奇名宿，拿过奥运会亚军的，可是那带着中国女足这一次算是扬眉吐气，爽了一把。
然后再聊一聊女足世界中间呢，除了女足世界杯以外，就是奥运会。然后女足世界杯其实是比奥运会的，就是在女足这个项目上面啊，在就奥运会的女足这个项目上面历史更悠久的，它是1991年在中国踢了女足世界杯的第一届，是吧？
如可能各州都在玩，比如像女足亚洲杯呢，1975年啊就开始搞了，对吧？这搞其实挺早的了，但女足世界杯呢，反倒是1991年才成为一个正式的赛事，然后在中国办的嘛，当时美国队拿了冠军。那奥运会呢是1996年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才开始有女足这个项目，然后从此以后吧，就这两个赛事他们交替出现，成为了女足世界最重要的两个锦标。其实是一般是女足世界杯踢完，然后转过年来就是奥运会了，跟男足不太一样，就是女足这个锦标周期呢，4年是有两个大赛事。
对，但是他们平时踢的比赛就没有那么激烈，当然也具体看女足在不同的地区发展的程度，是吧？现在欧洲越来越重视女足了，所以说欧洲女足现在有抬头的趋势，是吧？虽然跟霸主美国啊，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已经距离非常接近了。
对，我觉得欧洲足球就是女足想起来是非常快。首先他有这个总体上的身体优势，他选拔队员有那种高的吓人的，身体强壮吓人的，但在女子球员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已经是巨无霸级的存在了。像北欧的瑞典队就很快就成王成侯了，一下就杀出来了。
要提一嘴的就是瑞典队这次在奥运会中间，虽然啊就最终拿金牌是加拿大队啊，但是他在这次奥运会中间是压着美国女足进的小组赛第一名，然后一路杀到决赛，最后输给了加拿大队。所以我们看到女足赛场上面啊，各个国家非常激烈，中国队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最终取得一个更好的战绩的话，还是更加努力的，是吧？
那我们期待一下明年的女足世界杯就要举办了，就在澳大利亚，刚刚说了好几次澳大利亚了还有新西兰，他们澳洲两个国家联合举办的。那我们祝中国女足啊在下一届世界杯上好运。
顺带提一嘴，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呢也是贾秀全指导带的，然后是通过小组赛第三名啊，就然后进到了淘汰赛，最终是淘汰赛0-2输给了意大利队，对啊，淘汰赛第一轮出局了。那女足世界杯呢现在扩军到32强了，以后女足世界杯呢现在也是 扩军到了32强了以后，稍微看一下能不能通过小组赛晋级去踢一次淘汰赛，能不能进到8强，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女足比较好的位置。当然如果走得更远就是给我们更大的惊喜了。而中国女足在这个赛事的历史上面，就是1999年的那个铿锵玫瑰那一代的女足最终是进到了决赛，点球惜败美国女足，
当时是美国东道主嘛。那中国女足一路上真的太狠了，一路杀到决赛。当时我们队中有中国女足绝对的传奇孙雯，她带领着中国女足一路杀到了决赛，跟世界确实是女足霸主美国队来了一场一直耗到最后点球大战才惜败给美国队。那我们今天看黄健翔他解说这场比赛以后，中国拿到亚洲冠军嘛，然后黄健翔指导就是都流眼泪了，然后他第一反应也是提到了1999年的这场球，就是中国女足距离这个世界最高荣誉就是只有一步之遥，就一个点球的距离。
1999年中国女足这个点球发的好的话，当然不能去怪那个发点球发丢的那个球员了，那就没有后来日本女足最终2011年去拿这个女足世界杯，拿下亚洲第一次拿足球锦标的世界杯冠军嘛，这么一件事儿了，是吧？就是中国女足把这个事情给干了，历史没有如果了。那我们看一下中国女足能不能更加在世界赛场上面为中国体育为中国足球去证明啊，可以说。老话说啊，就是女子可撑半边天嘛。我觉得在中国足球这件事情上，中国女足是撑了全片天，是吧？
对，我都不想说什么给男足说一个留点颜面了，什么女子能撑就是9成天，我都不想说这种话了，因为男足真的一分都没拿到，是中国女足撑了整面天，在足球领域上。
是世界足的排名上面，现在中国是第19名。那我们可以相对跟男足的排名来说一下，大概中国女足实力，给大家有一个可观的认识吧。就是说现在男足的非法排名第19名是威尔士，而威尔士很明显是一个欧洲劲旅，是吧？这个有世界明星贝尔的这么一个球队啊，我觉得王霜应该可以在女足世界中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贝尔吧，是吧？
对，我觉得也没问题。那赢了这一届亚洲杯以后，我觉得可能排名还能再提高一下吧。那再提高一下，可能16、17啊什么的。在男足世界中呢，这个16、17啊或者15名啊，就是克罗地亚、哥伦比亚、乌拉圭啊，那都是男足世界传统强队了，对吧？我觉得中国女足可以算作女足世界的传统强队了，毕竟拿过世界最高赛事的亚军，然后在亚洲呢制霸了很多次，然后亚洲杯看了一下，从来都是4强，最差也是个，所以绝对世界劲旅没有问题。
对，我们这个铿锵玫瑰的这么一个昵称外号，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叫做 Steel Roses， 我觉得还真挺形象，或者说是很具代表性，是吧？
对，没错，尤其是这届亚洲杯啊，真的完全体现了这个铿锵玫瑰的精神。话不多说了，咱们一块儿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也是中国女足给过年长假来了一个很好的收尾，让我们去迎接这一年的工作和学习重点，是吧？
是，没错。那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喜马拉雅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下我们，欢迎在留言区支持我们，然后给女足送上你们的。
对，我们下一期呢给大家带来欧洲足坛的冬季转会，也是非常期待，希望大家多支持。想加我们的微信群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回复任何消息就可以添加。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